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是在1993年加入良友电台的团队，所以屈指一算呢，也可以知道我的年龄大概多少了。但是呢，我在加入这个团队之前，有几年的时间，我有许多的工作的经验呢。那在这其中呢，为了我希望能够追求神所给我的呼召和意向，有一段时间在等候的时候，我也从事打工的工作。那时候刚信主没有很久，对于我所做的工作，我都是觉得透过这首诗歌呢，给我很大的帮助哦。那就是小事上忠心。我经常在做一些在人看来是卑微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却心中充满了喜乐，一边呢哼唱这一首听韵诗班早期的诗歌《小事上忠心》。因此这首歌呢，对我生命中有很大的影响哦。好，待会儿呢，就会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。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《有忠心》。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2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2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2节，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。有忠心，以人类属世的角度来看，保罗过去大肆逼迫基督徒应该没有资格服侍神，他过去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亵渎神，逼迫人，并且是暴力的挑衅者。当神拯救了保罗，每一件事都改变了。保罗以同于过去逼迫基督徒的热心来拥抱基督徒的生命。保罗在神交给他的每件任务上，无论是大事或小事都忠心。最后，因为他的忠心，神托付给他一个任务，就是成为推动福音的先锋。保罗了解为神的国度所完成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神的大能，他并没有自欺，以为是凭着自己的智慧或个人的努力达成神的旨意，他反而为每个试炼的机会感谢神。无论神所交付的任务是大或小，他都能忠心。我们侍奉神的能力不是基于我们的过去，而是基于我们今日的忠心。如果我们忠心去做神所交托的任务，神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完成它。不要计较神所交付的任务大小不同，保罗把每个任务视为自己服侍神的殊荣，不是自己应得的。神是否要我们为某个人祷告，帮助某个有需要的人，带领一个研经的聚会，或是关心病人，我们要忠心。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， 我们会经历他的大能的。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忠心，神会交付给我们更大的任务。我们也会像保罗一样赞美神，因为神以我们有忠心而派我们服侍他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感谢你赐给我服侍你的机会，帮助我无论在大事小事上都忠心，不被过去捆绑，不惧怕未来，把握今日能够忠心服侍，经历你大能的同在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就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小事上忠心》。
小事上能忠心的人真有智慧，主看为宝贵，在大事上也做得美。
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
人前人后一样努力，甘心乐意照主的话语，这样才能讨主欢喜。
要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
不要只听人说好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林弘信牧师所写的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。这本书过去的书名是《小教理》，在当年呢，我就非常喜欢这一本书。我在读的时候呢，觉得不仅对于刚刚信主的人有所帮助，也对于信主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呢，我们可以再次复习基要信仰。另外，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也可以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它的内涵是什么。在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第二章神学入门的第三个部分，继续看到基督教会与天主教会的主要不同在何处，还有作者也会提到神学研究的主要部门有哪些，以及正统、极端、异端和其他宗教到底是有什么不同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啊。有许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，会常常提问这些问题，让我们仔细的来看看林弘信牧师怎么说，一起来读这本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。天主教会方面主张，教会传统不只是过去式，而且是现在进行式。这个教会传统以当今教宗领导的梵蒂冈教廷为代表，所以天主教所说的教会传统是活的传统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当教会传统与圣经摆在同等地位，而教会传统却有活生生的代表时，试着思想，到底是谁在解释谁呢？自然是活的传统在解释字面的圣经啊。既然是教会传统在解释圣经，那么实质上哪一方比较大呢？当然是出声音解释的一方比较大。就好像一个家庭，夫妇之间到底谁是真正的负责人呢？只要看看究竟是谁在对外发言而开口做结论的就是了。因此，当天主教把教会传统说成与圣经一样大的时候，事实上就一直倾向把教会传统放在比圣经还高的位置。比如对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崇拜，就是在教会传统里面形成的。在圣经里，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根据，但是天主教会把玛利亚崇拜也当作信仰的一部分。因为在教会传统里早已经承袭多年，通常天主教会正式宣称的只是玛利亚尊崇，但在实际上的教会与信徒生活当中，处处可见的却是玛利亚崇拜。进而天主教会又认定两样教理，一个是玛利亚无罪承孕，玛利亚不止没有原罪，在他成为胎儿的那一刹那，在母亲的肚子里就没有罪。第二是玛利亚无罪升天，既然无罪就可以直接升天朝见上帝。其实天主教会采纳这两项教理，在圣经里找不到足够的证据，而且将这两条放在基督教核心信仰里面，会导致很多副作用。既然玛利亚无罪承孕又无罪升天，他就变得很特别，人人都有罪，唯独玛利亚全然无罪，而且他又是耶稣的母亲，越讲越高。原本天主教会认为玛利亚是代祷者，可以委托他代祷，但在实际信仰生活当中，开始成为向玛利亚直接祈祷，这又产生许多想象。比如有些事情不好意思跟耶稣讲，因为他是男的，就跟玛利亚讲，而且又有母亲角色的联想，最终代祷者本身就成为祈求的对象了。加上按照人情世故来说，若是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人，先去找他的父母疏通一番会比较有效，因为他的父母若是同意了，做儿女的就不敢有其他意见。玛利亚崇拜的不断提升，显然也有类似的背景。可见当教会传统被高举而独立运作的时候，可能会产生偏差与失控。当然不是所有天主教徒都这么极端，但是有可能走到这一端。事实上，到欧洲任何一个天主教堂看看，玛利亚通常都是崇拜与祷告的对象。 他的雕像甚至披上许多信徒捐赠的珍珠项链，而面孔被祷告蜡烛经年累月的熏黑。基督教会则认为，所有的教会传统都要通过圣经的检验，因此把圣经放在教会传统之上。教会传统只有在合乎圣经的前提下才能够被接受。以今天的话来讲，天主教的教会传统并不需要用圣经来检验，教会传统本身就是权威，有如所谓的法统。问题是，如果不用圣经来检验教会传统的话，那么会不会碰到冒牌货呢？当他脱轨时，又有谁知道呢？加上时间变迁迅速，教会传统若没有用圣经来检验的话，只是单凭在时间空间中如此流传下来，它是不是仍然能够代表今日的教会呢？谁能保证它还是正统的？这当中可能会发生许多问题。在16世纪那个时代，天主教所主张的教会传统已经与圣经有很大的偏差，因此才会发生宗教改革，呼吁以回归圣经的方式将它调整过来，而把教会传统的权威建立在圣经权威的基础上。虽然今天的天主教会已经做了不少改革，不再是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会了，但是主要的看法仍旧不变，就是主张教会传统和圣经的权威是平行的。由上可知，神学是信仰的投入性反省。首先，既然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根据与来源，研究神学就必须研究圣经。因此，就神学分科而言，有旧约研究以及新约研究，或合称为圣经研究。其中包括希伯来文与希腊文、旧约导读和新约导读、旧约宗览和新约宗览，这些都是基础课程。晋升课程如旧约神学和新约神学，或者针对某种类型的经卷以及单一经卷做深入研究探讨。其次，教会传统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根据与来源，神学各分科当中有研究探讨教会传统的历史神学。第三，圣经研究往往从单一经卷类型的角度出发，而历史神学也经常有年代与处境的角度限制，还需要把这些内容全面性的做系统性整理，使其成为有组织的知识，这就是系统神学的研究。第四是，在上面所说比较偏向理论的神学部分之外，也需要有涵盖实践与行动的神学部门，就是涉及理论之应用的一面，称之为实践神学。比如研究讲道的讲道法，研究崇拜的崇拜学，研究牧养教会的牧会学或教牧学，研究教牧人员如何辅导协谈的教牧协谈等等。若把圣经研究当作新约研究与旧约研究两个部门，以上介绍通常称为神学五大部门，总共有旧约研究、新约研究、历史神学、系统神学、实践神学五大部门。在这五大部门之外，与神学研究紧密相关者还有宗教学与宣教学研究。其中宗教学研究探讨各宗教，或者把各宗教现象当作一宗教范畴来研究探讨。通常宗教学研究会引入哲学、文学、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等学门来进行研究。宗教学研究当然也涵盖基督教研究，然而基督教研究与神学研究的主要不同在于，前者并未设定信仰的预设，而神学则有信仰的预设才能进行信仰的投入性反省。除非是仅仅客观研究神学思想或者神学家，任何信仰背景都可进行研究。 当基督教只是诸宗教之一，而且是处于其他宗教居多数的处境中，神学研究往往需要宗教学研究的协助。另外，宣教学研究就狭义而言，是探讨如何传福音或教会增长，就广义而言，是指信仰与文化之间的互动。传福音就是把信仰放在一个文化处境里。宣教学起初是被放在神学院的实践神学部门，后来逐渐也形成独立学门，甚至发展成独立于神学院的宣教学院。近年来，由于有些地区对宣教或宣教学的敏感，在美国有一股把宣教学研究改成跨文化研究的倾向。神学研究的主要部门将上述定义摘要如下：有旧约研究与新约研究，合称圣经研究；有历史神学、系统神学、实践神学、宣教学与宗教学。接下来要看到正统、极端、异端与其他宗教。如果把基督教信仰比拟成一座花园，这花园总是有核心地带，也有边陲地带，甚至周边界限。除此界限之外，就不再是花园了。因此，基督教信仰也有必要去分辨其核心地带、边陲地带与周边界限。第一是区分观念，不论是什么教会，浸信会、圣公会、长老会、圣教会或是信义会，在所有的教会当中，若把共同认定的基督教信仰部分汇集起来，大略可以指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，也就是所谓的正统。在所有的教理里面，正统的部分最为核心。然而，所有的教会都有其特殊的强调重点，因此多少有一些互相没有交集的部分，这些部分并非核心。然而，若是一味强调这些部分，或是加以极端化，比较外围的部分有可能成为极端。这不是说是必然，乃是说有可能变成极端。在不同教会当中，如果过分坚持比较独特的教义，就会变成一种极端。因为实在有些教理仍然没有办法完全达到共识，比如说到底是滴水礼或者是浸水礼呢？究竟应当用活水还是一般用水或是约旦河水呢？在这些尚未有共识的教理上，假若强调过头，甚至把这些特别的部分当作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理时，就会成为极端。一般而言，主张滴水礼者接纳浸礼，但有些主张浸礼者认为滴水礼无效，这些有关礼仪的争论偏离了重点，因为洗礼的有效性并非在于洗礼水量多寡，洗礼的核心应当在于上帝的恩典。如果有人画蛇添足说，洗礼时水要够量才能够得到拯救，这就开始走向极端了。原本大家可以有不同形态、不同着重点的洗礼，极端的教理主张使得对谈成为不可能。由极端再往外走，就有可能进到异端。这个时代的人好像不喜欢谈到异端，但在教理上，异端的存在是一个事实。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色，而目前这个时代的特色是强调人有千百种，强调社会是多元的，强调并没有什么正统，也没有什么异端。我站在这端，你站在那端，我们都是互为异端。然而，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一种相对的信仰，乃是坚定告白耶稣是基督的信仰。教理的正统部分是坚定不移的，其他部分相形之下比较不是那么重要，但也绝不是没有标准的相对主义。异端是相对于基督教信仰核心而言，为什么称之为异呢？因为其主张已经与核心部分对立或冲突。比如核心部分认为，拯救是通过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的。如果有人主张说， 耶稣是头一个弥赛亚，还有第二个弥赛亚已经来到，这就严重了，因为这与整个基督教信仰核心冲突，会被众教会认为是异端。异端常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所有的异端都认为他们是基督教会之一，可以说异端都说自己是基督教会，而一般基督教会则认为他们不是。由异端在向外移动，就是其他宗教，他们可能与基督教有些相关或全然没有关联，总是各自自立门户。可以说其他宗教说自己不是基督教，而一般基督教会也说不是，就这么简单明了。异端则截然不同，他们还是会坚持自己是基督徒，比如任何一位统一教信徒或者耶和华见证人会信徒，他们都会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教会是基督教会，甚至就是因为自以为拥有绝对真理，自己是真基督徒，自己的教会才是真教会，以致他们对于向基督徒传福音的兴趣往往大过对非基督徒传福音呢。您现在收听的是书香远地节目，下面为您送上这一首自从我认识耶稣。
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，是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他的爱滋润我心，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，安排我前面道路，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。
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，看到第二章神学入门的第三个部分呢、在第三个部分最后呢，是特别谈到了正统、极端、异端与其他宗教。在下一回会谈到六个判断的标准，千万不要错过了，很重要，而且要做笔记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，自从我认识耶稣。